今天上午大家后边能听清楚吗？因为有时候我的声音比较小，所以如果你们听不见的话，你们就举一下手，我这就会提高一点声音。那么今天上午我们谈到了有神的存在，即使如此，很多学科学的人恐怕还很难接受，他们认为好像很多关于神的事情都是违反科学的，怎么可以接受呢？你比如说童女生子、死人复活啊，等等很多的神迹奇事，完全是科学不能够证实，也不符合科学的事情。他觉得基督教信仰虽然好，叫人行善，所以我今天下午就给大伙儿也分享一下，究竟科学和信仰是什么关系。一般来说，现在看的有三种看法。一种呢，就是认为科学和信仰是对立的，你要搞科学吧，就别信神，信神你就搞不了科学啊，这是一种说法。那第二种说法呢，就是说认为你相信有神只是暂时的现象，因为现在很多现象都不能够解释，所以你就把它归给神。那有一天当人认识这个现象以后，就不神秘了。是总有一天当人把宇宙的规定全都认识以后，就不需要神。所以这就是认为神只是暂时存在一个很狭窄的空间里，这个空间是越变越小，因为人的认识越来越高啊，这是第二种看法。那么第三种看法呢，就是我们基督教的看法，认为科学和信仰是一致的，但是呢，信仰是远远的超越科学啊，就是这么一个。所以今天呢，我就从这个三个方面呢，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呢，就是很多人认为科学和信仰是对立的，因为一谈到信仰，一谈到科学，大家很自然就想到中世纪那一场关于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啊。大家知道当时的天主教的教廷坚持的是以地球为中心啊，太阳是绕着地球转，可是当时以哥白尼为首的天文学家认为是地球是绕着太阳在转，是日心说。可是最后呢，这个争论的结果呢，证明天文学家是对的，当时天主教所持的立场是错误的。所以很多人就想，你看信仰就一直在拉科学的后腿啊。所以当时从小我就这么一个信念，所以一想起神父或者牧师，脑子里边就出一个形象，马上就是一个身穿黑长袍的老者，还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就是拉科学的后腿，就这么一个印象。后来我就读到这个大陆这个语文课本哈，这个初中语文课本有一篇文章叫哥白尼，是大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老的科学家写的，现在已经过世。他在这里边呢就谈到了当时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争论的过程，最后呢他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因此哥白尼的学说不止在科学史上引起了空前的革命，而且对人类思想的影响也是极深刻的。哥白尼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从未动摇过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着地球转动的学说，从而在实质上粉碎了上帝创造人类又为人类创造万物的那一种荒谬的宇宙观。他最后这句话的文章的结束是，科学终于以伟大的不可压抑的力量战胜了神权。我相信这个文章恐怕是代表了很多人的思想，认为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就是科学对信仰的胜利。既然日心说是对的，地心说是错误的，所以科学是正确的，信仰是错误的。所以这种思想是容易理解，但是实际如果我们有机会比较详细的来看一看关于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争论这个个案，我们就发现这个结论不一定对。大家知道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这种地心说，最早提出来的是希腊的一个学者亚里士多德，他当时提出整个宇宙地球是中心，地球根本没有动，都是太阳星辰绕着地球在转。那现在看来当然觉得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可实际在当时他的看法是被多数的科学家所接受的，因为他有很多理由来证明这一点。他比如说地球没有动，因为谁也没有感觉到地球在动，是不是？大家坐这好好的，你觉得在动吗？没动。 他说如果地球一直找着太阳在转，它一定有规律这样转的话，一定是每一天都很有规律的风要吹过来。但实际我们发现地球上的风向系统也是乱七八糟的哈，并不是像那么有规律的逆着这个运动的方向在吹过来，这是没有啊。而且他当时他的一个命题就是说作用力产生速度，他认为所有的万物在初始的状态都是静止的，只有它受到外力的作用以后它才会运动。他就问那是什么力量可以把地球推动呢，等等这么提了五六条理由以后呢，大伙都觉得他这很有道理。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地心说啊，当时在西方的世界是完全占统治地位的，整个科学界是完全接受的，当然宗教界也接受了。后来呢，有人就把他这种地心说呢形象化为几十个同心的圆球，就是每一个球啊，一个球套着一个球，都是同一个球心，一个球套这么一个球，那么最中间这个球呢是地球，神在什么地方呢？神在最外边球的这最外边，因为神有灵性，再加上每一个球有灵性，是神和各个球体相作用呢，就产生了宇宙的这个运转。那地球在最中间，那当然是地球为中心。他也举出很多例子，他说你比如说你石头瓦块，你再怎么人这高它还会掉下来，为什么？属地的火苗一伸就往上走，所以他也有很多这样的啊，当时的一些观点。所以当时整个地心说是被西方世界所接受，后来呢就被一个神学家阿奎那把这个地心说呢写进了天主教的教义啊，作为这个当时他们所信奉的信仰之一。是这个信仰一直雄踞在西方的思想界科学界一千多年之久，没有人能够推翻。一直到十五世纪，波兰裔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根据他的计算，他说如果不是以地球为中心而以太阳为中心来计算，很多计算就会更加简便而且更加准确。可是他因为是个天主教徒，因为当时是有规定的，你作为天主教徒一定要顺从天主教的教义，所以他一发表自己的学说，一直到他快过世的时候他才发表了他的巨著。发表以后当然引起了很大的这个争论，但是不久他就过世，所以哥白尼本人没有受到多大的迫害。但是呢，哥白尼这种关于日心说的思想就慢慢在欧洲的思想在流传。所以几十年以后呢，一个科学家泰戈，他就利用皇室所捐献的钱自己盖了一座天文馆，亲自每天观察行星运行达二十年之久，他就发现很多东西和地心说不一致，结果他就跨出了半步，他提出了一个哥白尼式的地心说。那什么意思呢？他认为除了地球以外的所有的行星都是绕着太阳在转，这不是像哥白尼式的学说吗？但是最后呢，太阳又带着所有的行星绕着地球在转。你看看容易不容易？通过几十年人就迈出了半步，所以他还是一个地心说，不过是哥白尼式的地心说。最后他过世以后，他的助手德国很有名的天文学家 Kepler 就把第一次用归纳的办法把他老师二十年所积累的资料归纳出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开始以为这轨道都是圆形的，可是用圆形的怎么计算和他老师的观察都有误差，他最后说我试试改成椭圆形的怎么样，一改成椭圆形就对了。他知道这三大定律是什么？第一，所有的行星都绕着太阳转，是不是？这是第一大定律。第二大定律是什么呢？行星绕太阳转的时候速度并不均匀，有时候快有时候慢，但是行星和太阳之间的连线在相同的时间扫过的面积是相等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什么？行星运行一周所需要的时间和长半轴的半径的平方是成正比，就这三大定律。这三大定律屡试不爽，最后就成了公理了。当然他这三大定律是支持日心说的，因为太阳行星都绕着太阳在转。那么与他同期的意大利的科学家叫伽利略，当时另外一个国家一个科学家有一个发现，就是什么？把一个凸透镜和一个凹透镜放在一起以后就变成望远镜，他就根据这样一个原理，伽利略自制了一个放大一千倍的望远镜，用这个望远镜第一次在观察天体，就发现了很多前人没看到的现象，看到了月亮上太阳上的黑子，看见月亮有规律的阴晴圆缺，观察是地球绕着太阳在转，不是太阳绕地球转。所以他也来支持哥白尼的学说，因为他有一个朋友很好， 是一个主教，最后晋升为教皇，支持他出版书，结果他就有恃无恐的出版了他的著作，最后他就被定罪，最后是被软禁在意大利一个城市的别墅里，从1632年到1642年，10年时间度过了他人生最后10年。开始人们都以为他被定罪主要是因为提出日心说，后来人们才发现他被定罪主要的原因是对当时教皇的权威提出了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在中世纪，当时一般的信徒都不能够看圣经的，圣经平常是锁起来的，因为他觉得平信徒的水平太低，你一看圣经自个儿也许就把圣经都理解坏了，所以呢圣经一定要有神职人员来宣读，有神职人员来宣讲，这是教廷的绝对的权威。可是加利略在他的著作里就说啊，他说我认为神是用两本书来启示我们的，一本是圣经，一本是大自然，所以圣经里边有关神学方面的知识或者教训应该由神职人员来解释，但是圣经里边有关科学方面的知识应该由科学家著作解释，这一下就把当时的教廷就触动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实际他被定罪的原因究竟是因为日心说、地心说还是关于对教会的权威都不是太重要，因为地心说并不是圣经中的信仰，因为我刚才讲了地心说只是天主教的教义，并不是圣经中的信仰。如果你有机会大家从创世纪开始一直看到启示录，没有一个地方说到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这个地心说乃是当时的天主教把当时的错误一个科学观接受过来作为他们的教义，但是这个教义并不是从圣经中来的，是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是地心说对日心说的胜利只能说是正确的科学观对错误的科学观的胜利，正确的科学观对错误的天主教里面的错误的神学的教育的胜利，这和圣经没有关系。圣经兵这样说，伽利略虽然受了迫害，但是 Keibler 就没受到任何迫害，为什么呢？因为 Keibler 当时在德国，正是在马丁路德的改教区，同样提出支持日心说，但是 Keibler 就没受到问题。所以你就看见这个争论并不是信仰，基督教信仰和科学之间的争论，但是当然我们从中是要吸收很多的教训，就是说神职人员不应该越过自己的权限去过多的干预科学的事情，这样会闹出很多笑话。本来你神职人员就是搞好你信仰的问题，你不懂科学就不要干预科学。实际除了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以外，在整个历史上也发现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误会。你比如说美国有一个主教奈特主教，他有一次去访问一个天主教的大学，当时还没发明飞机呢啊，晚上他就住在这个校长家里，他们就聊天，这个主教就说啊，他说我认为不管人类的科学怎么发展都不可能超出圣经所描述的范围，他就来这么一句。结果这个校长比较开明，他说我认为不一定，也许过不了多少年人就可以上天了。当时这主教一听就大惊失色，他说你可不能这么说，什么人能够上天呢？只有天使能够上天呢，因为在人的想象中天使有翅膀啊，人怎么可以上天？你可不要亵渎上帝。结果两人闹得非常的不高兴，可是谁都没有想到30年以后正是这个主教的两个儿子发明了飞机，在美国的北卡州上空飞行。那你说这个闹了多大的笑话？圣经中什么地方讲过人的科学怎么样发展都超出不了圣经描述的范围？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的观点就认为是圣经的观点就传出去，这样就闹出很多的误会，还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那么今天很多人还不能够相信神，不能够相信圣经，尤其是知识分子，原因何在？我认为现在的主要原因不再来于教会的方面，而是来自于知识分子方面，来自于知识分子头脑里边一种被扭曲的世界观，叫做科学万能或者科学至上。什么叫科学至上呢？简单来说就是认为科学是认识真理的、检验真理的唯一的一条标准，什么事情必须用科学加以解释，科学能够证明的就可以相信，科学不能够证明的就存疑，不符合科学的不是错的就是假的，就是把科学作为一切东西的最后的定论。 动以来，当我们的先辈们把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引进中国的同时，就把这种已经被西方扭曲的科学主义的世界观也带到了中国。当时1920年到1923年，在北京爆发了一场关于人生观世界观的大辩论，就是说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很不幸的是，当时辩论的结果是以吴志辉、陈独秀、胡适这一派占了上风。他们认为整个就是物质，一切都是唯物的，人也没什么了不起，人不过就是进化的比较高级的动物而已。是从此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就受到了科学主义的影响，而且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所以今天上午我给谈了，别人跟我谈信仰，我就说你能不能把神证明给我看一下呢？说你能证明我就能信。实际我们应该知道科学是很有限的，我后边会谈到科学的局限性。所以今天科学不能够证明的不一定是错的，也不一定是假的，因为信仰这位神是远远超越科学的，是科学所不能够及的。那么科学和信仰究竟能不能够和谐呢？实际我们只要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很清楚。盖洛普对前三个世纪的全世界最伟大的300个科学家的信仰做了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他们当中90%都信神。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各个学科的奠基者。你比如物理学，我们谈到了牛顿、焦耳、欧姆、法拉第，都全都是。刚才天文学谈到了哥白尼、伽利略、提普勒、泰勒，这都是。化学，波义尔。生物学，这个消毒法的发明者巴斯克。遗传学的奠基者孟德尔。分类学的奠基者林奈士。还有很多的物理学家，像普莱德马克斯韦尔，这全都是。所以你就看见这些第一流的科学家，既是最出色的科学家，又是最虔诚的相信神、相信上帝的人。你就看到在他们的身上，科学和信仰是可以和谐的。所以我们常常讲事实胜于雄辩，你从这一批人的身上，你就看见科学和信仰的和谐性、共存性。那么第二种观点呢，就是认为神要存在只是存在一个知识的狭缝之中啊。你比如说宇宙的真理这么高，人的认知这么低，那中间这么多不可知的地带是什么？就是神存在的地方。可是呢，人的认知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呢这空间是越来越小，将来有一天就没地儿了，就不需要神了。所以常常人们都在嘲笑牛顿，说你什么事儿解释不了了，你就把神抬出来当挡箭牌。他们提到牛顿当时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后啊，他能够用他的万有引力定律解释为什么行星绕着太阳转却没有离开。我们知道一个物体做圆周运动的时候，它一定产生一个离心力，是不是？因为产生离心力，为什么被飞出去了，一直还绕着太阳转呢？就是因为行星和太阳之间有一个相吸的力量，一个向心的力量，所以离心力和向心力将好平衡，它就一直做这个圆周运动。所以它能够解释为什么行星能够绕着太阳公转，但是它的万有引力定律解释不了地球为什么会自转呢？它自己为什么会转呢？结果他给他剑桥大学的老师写信的时候就说，他说呀，我的万有引力定律解释不了地球为什么会自转。他说看来呀，地球的自转只能是神的手来推动，这就是所谓的牛顿的第一推动力。这当时我在初中上物理学课的时候听见，当时我听见第一种听见以后就非常感叹，我说牛顿堕落了。当时非常替他惋惜，你说这么伟大一个科学家，是不是？你在光学、在微积分、在天文学、在数，有这么大的建树，怎么就是因为解释不了地球的自转，就堕落到唯心主义的泥坑里去了呢？哎呀，觉得很可惜。可是后来，当我对科学知道的多一点，对信仰知道的多一点，我才发现牛顿说的一点都没错。不仅是地球的自转，整个宇宙的万物全是神的手。可是今天人还在嘲笑牛顿呢， 人们就说，你看你现在解释不了的事情，过三五十年我就明白，三五十年以后还不明白的事情，再过三五十年我就能够明白，是总有一天我把全所有的事情全都能明白，我就不需要神，对不对？你神就没有存在的地方。有一个学者到牛顿去讲学，他说，诸位，我们现在不需要神了。他说，我一瓶阿司匹林的药片就可以等于你大量的祷告，明白这话了吗？啊，过去没有发现啊，没有发明阿司匹林药片以前，你生了病怎么办？就祷告神来治你。现在不用了，你吃两天就好了。啊，这是阿司匹林是代替神啊。啊，今天就是这个观点。这种认为人可以凭着自己的智慧，凭着自己的能力，凭着自己的努力去认识整个全宇宙的说法，现在科学院叫做天真实在论，很天真的实在论，因为实在是做不到的。今天科学的发展已经证明这一点了。你看看科学从最一开始发展到现在，就看见人当科学有一点进展的时候，人就沾沾自喜，非常觉得非常了不起。可是科学进一步发展，又觉得当初的那种夸口太大。但是人总是不能吸收教训的，科学再进一步发展又开始骄傲。你就看看现在近代科学发展史就是很清楚。你比如我简单举几个例子，因为当初人们发现了杠杆原理以后，有人就说，你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把地球举起来。那你说这个人很厉害，为什么会这样呢？就跟你杠杆原理了，你杠杆一个杠杆一个支点，是不是只要这边的利弊和重物的成绩和这边的利弊和重物成绩相等，这杠杆就平衡了。所以只要不管这边重物带重，只要这边利弊长，有个很轻的力量就可以把重物压起来，对吧？说根据这个理论推，虽然地球那么重，那有什么了不起呢？只要我这边利弊足够长，人轻轻一压，地球就翘起来了。可惜就找不到这个点支这个根儿，两个人一个人就把地球就翘起来了。那你说这人当时就觉得人就很能耐，可是你当科学稍微发展一点，当人们知道势能和动能的相互变化的时候，你这根本就做不到。大家以后有机会你自个儿去计算一下，根本做不到。人们就觉得这样说法就太夸口，但是人还是不能吸收教训的。后来牛顿提出了这个运动的三大定律，最后呢他又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他开始提出万有引力定律以后啊，他就没敢公布，他就偷偷的用月亮和太阳地球之间的这个距离哈来试试他的万有引力对不对，结果一试根本不对，他就没敢发表。过了五年以后，有科学家发现当时地球和月亮之间的距离计算错了，又新发表一个数据，按照这个新数据一计算，他的万有引力完全是对的，他就公布了。公布以后整个都轰动了，大伙就纷纷的用他的这个万有引力定律来计算各个行星绕太阳运行的轨道，大部分行星都对，但是最后到海王星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海王星的根本就不符合这个规律，所以当时牛顿的定律就这个万有引力定律就面临着被推翻的危险。就是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现在海王星的运行除了受到太阳的影响以外，很可能受到另外一个不知名的行星的吸引，现在大家还不知道它是谁，所以根据海王星运行的轨道就计算这个不知名的行星可能在哪个轨道上，它的质量是多少，提起全世界的科学家注意。结果果然几十年以后就发现另外一个行星，一计算万有引力就完全对，所以这个时候整个万有引力定律就完全被确立，整个牛顿的三大定律物质运动的定律被确立。这个时候人们又一次大的骄傲，人说你还有什么了不起啊？所以有个科学家就说，他说你只要给我初始的数据和方程，我就可以把宇宙的过去和未来全部计算出来，也没什么了不起啊，不过就是牛顿的极简运动而已啊，你只要数据有公式填进去，有全都计算出来。到十九世纪下半叶，科学有长足的进展。那个时候，人们就估计啊，到了二十世纪，科学都排不上用场了，因为问题基本都解决了啊。所以你要读一些科学家的传记，就很有意思。他们都很嫉妒牛顿这些人，说怎么什么规律都让他发现了，啊，我们都没有机会再发现规律了似的，就很惋惜。但是根本没想到一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整个科学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尤其在物理学上大开眼界。 二十世纪初期，首先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是吧？相对论一下把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就打破了。过去认为时间、空间、重量、程度全都是一致的，可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一出来以后不行了，是当你一个参照系的运动速度接近光速的时候，那一切都是变化的，重量、长度、强度、时间全都是变化的。哦，人们这个时候就觉得把握不住了，你知道吗？人就觉得应该把握住绝对的东西，黑是黑，白是白，就觉得把握住了。你常常和孩子们一起看电视啊，看电影，他会迫不及待地问：“哎，请问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啊，你告诉他张三是好人，李四是坏人，他就非常满足，全知道了，是不是？这个好人，那是坏人。可是你长大了，你知道那人怎么你可以那么简单的划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但是人就是需要这个绝对的东西。可是当爱因斯坦相对论一出来，把这个绝对时光一打破以后，人们就觉得把握不住。确实，爱因斯坦的思想是很靠前。有时候我试着再去读相对论，还是读得很困难。那很多东西是超越很超前的东西，你比如说相对论，它的两个基础是什么，它两个假设是什么？第一，就是在所有的参照系，只要是它做惯性运动，做匀速运动，它所有的物理定律是各个参照系都是一样的，这还好理解。那第二条就不好理解了，就是说在各个参照系只要是它做匀速运动，光速不变，这就很难理解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我这个参照系以一个近光速的速度在飞行，然后我测一个和我飞行速度相反的光，我测它的速度是多少？那我们很自然就会想了，它是一秒钟三十万公里，是不是？那我的近光速呢？我也将近一秒钟三十万公里，就测出来一定是两个三十万公里才对，一秒钟，对吧？这种人，可是一测三十万公里，然后你再测一个和你运动速度相同的光，那你想它是三十万公里一秒钟，我几乎也是一秒钟三十万公里，它的速度应该基本等于零才对了。这一测三十万公里，这个叫光速不变。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超越人的理性，不可理解的。所以相对在整个对人类的思想、对物科学的贡献都很大。但是事情还到这儿没有为止。后来量子力学的出现，连爱因斯坦都不能够接受了。量子力学有一个很著名的原理，叫做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啊 ，uncertainty principle。那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在围场一下，在挨一下，在围场里边，这个粒子的运动你是测不准的。你把方向测准了，速度就测不准；就你把速度测准了，位置就测不准；位置测得准，你速度就测不准。那什么意思呢？因为根据他的公式，测速度的误差乘以测位置的误差是一个常数 ，Planck 常数，所以这个小的那个就要大。那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说我测这个粒子运动，它的位置测得特别准的话，趋于零的话，那你测它速度的误差就趋于无穷大，就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哪。所以当时爱因斯坦测不准还叫科学吗？但是事实证明就是测不准，在挨一下你只能用几率去加以估算，没有准确的东西。所以爱因斯坦最后到了普林斯顿的这个高级研究院，后来后半辈子大概都是跟这个量子力学作对，他就想推翻他，但最后也推不翻。而且不仅如此啊，最后根据他们这个量子力学的观点，物质究竟由什么组成了？最后弄了半天说物质都没东西了。哈，我们说这个物质分子、原子、电子一直往下分的哈，离子哈这分下去，他说最后一分没东西了。因为它用物质有什么组成？物质不是由物质组成的，没有东西。那是什么呢？它是都是能量的波动。啊，所以这个搞得就更悬了。但是这个悬，他们也不是乱说的啊，他们也有他们的根据。那最重要的一个根据呢，就是他们当时这个杨托马斯做了一个双向红实验。倒过来，杨托马斯的双向红实验呢，它主要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实验，就证明光是一种波动啊。它的这个做法呢就是这样，这是个入射光的光源在这儿，入射光进出去以后呢，这是一个屏蔽，屏蔽上面有两个缝，实际上呢它就比如在这儿哈，它光出来以后这两个狭缝，后边是一个感光的胶片，只要是通过两个狭缝呢，它的胶片上一定是明暗相间的条纹。这实际就是光的衍射现象啊，光波的衍射现象。我们再看上边，
你比如说 A 和 B 它是同步的，说一定是相互加强的，那像 A 和 C 刚好是反一百八十度，是相互抵消，所以这个就是标准的牛顿环啊，衍射环。所以它这个试验呢是证明光是一种波动的很重要一个著名的一个试验。但是呢情况后来科学家发现呢，就是当人们控制这个入射的光源，让它一个光子一个光子的放出去，就每次只发射一个光子，但是就是这样，只要是一个光子，只要后边是一个双狭缝，后边就有衍射范围。那这就很难解释了，一个光子出去后边是两个狭缝，就产生衍射范围，那就是说一个光子在同一个时间出两个狭缝通过去，那怎么可能呢？这解释不了。后来用电子做试验也是同样，一个电子一个电子往外射，只要是双狭缝就产生衍射，实际解释不了了。最后他们就提出一个看法，就叫做哥本海根实验啊，以波尔为首的这些物理学家，他就说啊，说物质本来的形态都是一种波动，能量的波动，没有实体的，不过呢他们都有自觉性，当他们感觉到有人在观察的时候，他们突然就凝聚起来变成实体。你比如说吕迪兄坐在这儿，他没有实体，那为什么看着他真有此人呢？是因为当我的眼光一下触到他视网膜的时候，他觉得我在看着他，马上就凝聚了。你比如说还有说这个讲台是不是、啊、这能量的波动没有实体，那为什么东西我能够放上去呢？是因为我东西一触到他的时候，他突然凝聚了变成一个讲台。这就是当时的波尔这一派的看法了。后来他们有很有名的一个说法叫做薛定谔的猫啊，他打这个比喻呢说明他们这个看法。这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啊，有一个密闭的笼子，先把它打开，然后呢把一只活猫放进去，然后呢把一个毒气罐，非常毒的一个毒气罐密闭的放进去，然后把一个半衰期为一个小时的放射性元素放进去，然后把这个笼子密闭起来。他说当这个毒气罐接受到衰变到一半的这个放射性元素之后，它就自动会把毒气罐打开放出毒气。他就问，请问一个小时以后，你说这个猫是活的还是死的？你说是活的死的？死的？活的？他说不知道。那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猫本来没有实体啊，都是能量的波动，是只有当你把笼子打开切住到它一瞬间，你才知道它是活的是死的。这叫薛定谔的猫，你们听得怎么样？因为他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所以他对猫的比喻到处在说。我今儿要说是冯敏成的猫，你们早就走了。所以你看，就最后就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了。所以这样的话，爱因斯坦和他们就有很长时间的争论。你说我们说现在电子啊、粒子啊、夸克啊、胶子，这就是真有这个实体呢，还是说没有？因为真有这个实体的话，它这一瞬间在第二它的 time， 它的时间和位置，它的速度和位置应该同时可以定的。你现在不能够定，那一定是一个虚的东西。所以今天就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很多人就不能够接受这一点。但是今天证明量子力学是对的。科学继续往前发展，到了60年代，美国的火箭上了月亮。因为当时受到苏联的前苏联的很大影响，1961年苏联的这个奥斯托夫号第一次绕着这个月亮的轨道绕一圈，就宣布了太空时代的开始。那当时就很厉害，那这国防上很灵，因为它能够绕着地球转，所以它的导弹能够打到每一个地方。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61年到纽约的联合国开会，就非常的傲慢，因为他有这么绝对的优势啊，在军事上。是他的傲慢到什么程度呢？在大会的讲台上就把鞋脱下来敲桌子，用了鞋敲桌子。哇、哦、当时给美国刺激很大，他实际感到威胁也很大。就后来美国的朝野一直努力，最后他们很快上得很快，68年的时候就开始绕太阳转一圈，然后69年的7月20号就第一次登月了。当时登了月亮以后，整个美国的报刊、世界的报刊又一次大的轰动，说你看看，我们都登月亮了，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吧，人要做宇宙的主人，我们要把所有的金牛全撂到，要征服全宇宙。甚至当时很多商业广告都做了，说谁要到月亮上去旅游，先付多少定金等等，这全都做了。哇，那个时候人又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结果后来我就看见一本书，就是一个新闻记者去访问当时这个美国这个 太空计划很重要的一个人员，叫做达克贝尔，他是美国的这个双子星计划和水星计划的总执行者，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人物。他就去访问他，说他现在你们这个宇航员已经登月了，请问您对征服宇宙怎么看呢？贝尔克说，他说我从来不用征服的字眼，我只能说人尝试着去了解一下宇宙。他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说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格林啊，大家知道他去年又上了哥伦比亚号，他当时飞行的高度是多少呢？150英里离地面，高不高？他很高吧，因为平常我们的飞机3万英尺，他一下飞到了240公里，那当然很高。他说可是他虽然飞这么高，如果按照地球的直径跟他比一比，他究竟飞得多高呢？我在他这个启发下，我就画了一个图，我们知道地球的直径大概是8000英里啊，所以我就把这个8000英里呢缩小，就上面这个图，对，是再往下，好，把这个8000英里缩小到10个厘米，这个图就这么大。那么再把葛林的飞机150英里一缩小呢，1.8毫米。就像葛林说的，他飞那么高实际是刚刚起飞，插在地皮在飞，你看是不是就插在地皮在飞？所以就是这样，很低的呀。你现在看见好人很了不起，和地球的直径一比，你都没法比了。可实际我们知道，地球在整个太阳系是很小的。有人打一个比方，你比如说太阳系所占星云的空间，比如说比到这个屋子这么大，那么太阳这个星球有多大呢？大概黄豆粒这么大。那地球有多大呢？根本看不见，小都看不见。为什么？因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就是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体的话，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所以太阳如果只有黄豆粒这么大，你说地球在哪儿？地球的山在哪儿？海在哪儿？人在哪儿？你我在哪儿？真是小的是不堪设想。但是太阳系只是银河系很小的一部分，银河系大概是这样，那么现在银河系的边缘实际还不是很清楚，现在主要是根据比较明亮的恒星这样大概划定。这是一个顶面观，就从上往下看好像很多螺旋似的，好像星云，那太阳系的位置大概在这个地方。那么这是一个侧面观，银河系好像两个碟子这样反扣过来啊，这是一个碟子，上面一个碟子反扣过来。那么银河系的直径是多少呢？大概是10万光年，就是如果以光的速度飞行，从一端到另一端10万光年，光是一秒钟30万公里。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们是没法达到光速的，因为达到光速质量就变成无穷大了，那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即便有一天，我就算了一下，即便有一天我们以近光速的火箭飞行，就算10万年的话，10万年是多少呢？如果每一个飞行员活100岁，我们不是说这个相对论这个时间在变慢哈，就只是这么计算一下，如果还是按照常规的时间，一个飞行员活100岁，就在飞船上繁衍后代，每一个后代活100岁，10万光年是多少？1000代人，1000个100年才是10万年呢，就是1000代人才能从银河系飞到另一端。你说这个银河系有多大？那已经不可想象了。但是现在科学家知道银河系只是一个小宇宙，大概1000亿个银河系的星云组成一个中宇宙，直径120到150亿光年。现在大宇宙有多大？中宇宙以外还有什么？科学家连想都不敢想。所以我们现在连银河系都出不去了。所以我今天早上讲了，你说宇宙都没有神，你敢说这句话吗？不敢说了，你都去不了啊。所以贝尔克最后怎么说？他说我认为你人活得还不够长，你飞得还不够快，你还不足以去侵犯神的空间。这就是真正的那些专家们懂行的人讲的话。所以很多过去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凭着自己的努力，我们 认识的越来越多，那未知的东西就越来越少，认识再多，未知的东西越来越少，那最后未知的东西就消除了。实际现在科学的发展让我们知道情况恰好是相反的，当你觉得你认知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发现你不知道的东西更多，成正比，同时都在增长，是这么一个关系的。所以很多科学家就真是不敢骄傲。你看牛顿他说什么，他说我只是一个比较有心的孩子，有心在沙滩上捡了一个好看的贝壳。当时我都不理解了，这么伟大科学家发这么多发现，怎么就捡了几个贝壳？结果爱因斯坦讲的更惨了，爱因斯坦说我只是在真理的海洋徘徊，一无所获。爱因斯坦还说过一句话，你的奥秘面前不过是儿戏，就是这样。你看今天科学这么发展，很多基本问题都解决不了啊！我刚才说今天上午讲的生物学的基本问题解释不了，你比如分化的问题，你枫树的叶就长出枫树母角，绿豆就是绿豆叶，黄豆就黄豆叶，它这细胞长到那就不长，就拐个弯就过去了，你就用手去捡那个叶子也捡不了那么好，你说你怎么控制它长到那就不长了，到现在还是解不开。你虽然有计算器，计算机都可以模拟一些，但是你还是解释不了这个根本问题。光究竟是什么？到现在也搞不清楚。300年前，牛顿说光是由光子组成的，因为他名气很大，大伙儿都信他。那后来呢？这个麦克斯韦尔啊，发现了电磁波，杨托马斯的双相分实验，他都证明光是一种波动。哎，所以有人认为牛顿就错了，这光是一种波动。可到了二十世纪以后呢，光电效应又出来了。光电效应又只能用粒子学上来解释，对不对？因为不管你强度多长，一定要多长的波长，一定长度的范围以内，你才能激发出电子。那就说明它和它的这个粒子的强度是有关系的。所以现在究竟光是什么，说不清楚。一会儿是光，一会儿是波动，一会儿是粒子。所以最后波尔1928年搞一个并行原理，就是光的波粒二性。一会儿光用粒子学上的解释，一会儿用波动学上的解释，大伙儿都说很好很好啊，没有说不好。实际这两个东西完全不可兼容的，都是凭信息接受的。我们常常讲就说怎么可能有信息，这就是信息。所以一个如果说一个教授在上面讲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以后既是神又是人，那怎么可能？你马上问题就出来了。那既然光又可能是粒子，又可能是波，那为什么耶稣不可能既是神又是人啊？所以你看这一情况，好多基本你都解决不了。你比如三体运动，非线性的三体运动，它的稳定性怎么样？就是 chaos 啊，就混沌学说。因为地球、月亮、太阳就是非线性的三体运动，它们的稳定性就很重要。研究到200年，现在发现越来越复杂。前几年，芝加哥大学一个很有名的物理学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它是一个最简单的非线性的三体运动。我们在测量它的复杂性的时候，如果仅仅是忽略掉了银河系以外一个电子对它的影响，那么将来这个体系的复杂程度是不可测的。这篇文章是在西方储备大学一个高能物理学的博士给我看的，他说他给我写了好几页的一封信，他说他看完都快晕过去了。你想一个三体运动，就是因银河系外一个电子的影响，忽略到它的复杂性都不可测。你说这个体系的周遭有多少因素的影响它？他觉得很多东西完全是超越人的理性、人的智慧，明白？是前年袁志斌继续访问方励志教授在澳洲呢，就问他对科学和现象怎么看，他也很清楚，他说人是很有限的。他说如果谁说他全都明白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入门，因为入门的人不敢说自个儿都明白了。你发现了没有，越是站在第一线的科学家越是谦卑自立，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站在第一线去面对这个浩瀚的宇宙，他知道这个宇宙有多浩瀚，人有多有限，所以他们往往很谦虚的。往往就是这个第二流、第三流不入流的科学家，不知道天高地厚。我们常常讲半瓶水
摇得响得很，你说不知道又知道一点，知道又知道不多，就这种罪交。
是科学的发展不是让人怎么样，但是让人更加的谦卑，认识神的味道。
所以今天看得很清楚了，没有一条路人可以凭着自己的智慧去认识，除非神来启示。因为人太有，他是不可知啊，这个宇宙。他说第一，你在观察一个现象的时候，你要借助各种仪器，借助各种光电，实际你在观察的时候，它这个光电已经和你的观察物就起作用了，所以你没有观察到它这个物体的原始的状态，你永远不可知。第二，他说你说光究竟是什么，也许它既不是粒子也不是波，只不过是人的智慧有限，没有办法用更好的一个术语来形容它，所以叫波粒二象，没有办法，你人的智慧就到底嘛，就到这儿，他就很消极。那后来呢，有人就根据这个呢，就说一切都是相对的，宇宙没有绝对的东西，否认一切绝对的东西，是提出一种证伪论啊，在哲学上就是说，任何一个假说或者论点提出来以后，一定是有限可信，能够找到它的漏洞，这个论点才能站得住。你说你论点一点漏洞都没有，一定是假的，因为你不可能是那么绝对的。然后就运用到神学上，说你们这个神是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一定是假的。你看人就是这样来回的这样摆，实际宇宙中有没有绝对，当然有绝对的。刚才爱因斯坦的这两条就是绝对的基础，虽然是相对的，可是是绝对的基础。宇宙中有这么绝对的一位，绝对的神不变，只是说我们当时很多时候把绝对的看成相对的，把相对的看成是绝对的。实际说实在的，如果宇宙没有绝对的，他说宇宙中一切都是相对的，这句话就不能够成立，因为这句话本身就是个绝对的命题，明白了吗？宇宙中一切都是相对的，实际这是一个绝对的命题，如果没有绝对，他这个命题怎么能够存在？是人就是来回摆，是基督教的信仰就很清楚，他根本不自卑，他相信人凭着自己是不能做什么，但是靠着神我们就能够做很多事情。是圣经讲隐秘的事是属于我们神耶和华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是只要神向我们显明，我们就可以凭着神给我们的智慧和能力去认识他的启示。今天就是这样一个观点，所以你想就是要离开神，自己人要去认识整个宇宙，看来没有那一天。退一步说，即便有一天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把宇宙都认识了，又怎么样？就不需要神了吗？根本不是啊！神造了这个宇宙，不仅造了这个宇宙，他还在维护这个宇宙啊！是圣经上说什么？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托住的希腊字就是像拼图似的，把它拼在一起。你想，你造一个东西，你一定要维护，要保养的。所以宇宙也是这样，如果神造了就不管它了，那这宇宙今天随着时间的推延，它就会变了。所以今天发现很多宇宙的不和谐已经出现了。有人说现在宇宙像一个慢下来的大钟，需要有人去上发条。谁能去上宇宙的发条？恐怕人是绝没这个能力。所以即便退一万步说，人有一天把宇宙的规律都认识了，还是离不开神。人不可能凭自己的智慧做到这一点。所以根据基督教的观点就很清楚，科学和信仰有和谐的一面。为什么？因为科学是什么？是认识神所创造的规律，神是这规律的创造者，就在这点上是和谐的。而且你从近代科学的发展，大家都在做反思，为什么近代科学的发展出现在西方世界而没有出现在东方？有人说我们中国也很伟大，我们有四大发明，是不错，确实也很伟大。可是你仔细想，这四大发明大部分都在应用的层面上，啊，都是使用具体去用的。真实认识物质内部的规律、内部的联系，中国近代几乎没有大的建设。为什么？很多学者做了各方面的研究，一致最后认为，主要是受到信仰的影响。因为东方世界大部分或多或少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认为整个物质世界都是邪恶的，而这物质世界都是虚空的。我今天明天还会讲，他既然物质世界是邪恶的，是虚幻的，那人就没有这样一动机去认识整个物质世界。 唯有西方世界一直在基督教思想的熏陶下，他们知道世界是神造的，是好的，世界是有规律的，人可以通过认识与神的创造去进一步认识神，去荣耀神。同时人们都知道神给人的一个任务，就是让他在地上替他做管家，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里的鱼。所以要管理好这些对象，你一定要对这对象有清楚的了解，你才能管理好。所以就是这两大动机促使了当时十七世纪一大批虔诚的基督徒投入现代科技的发展，成为各个学科的奠基人。我们知道化学之父波义尔，他26岁才信主，信主6年以后，他就发现了第一个规律，气体规律，就是在恒温下压力和气体的体积成反比，就这么简单。后来他就到了牛津的地方，和另外一个基督徒在一起，一边搞科学研究一边传福音。后来在他周围就云集了一大批年轻的科学家，最后就成为皇家学会，就这么建立起来。在当初皇家学会刚建立的时候，英国基督徒的比例在社会上大概25%，可是在皇家学会里边基督徒的比例高达80%以上。所以你就看到整个基督教的世界观形成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整个基督徒的参与成为推动现代科学的中间的力量。所以有人就说了，基督教的信仰是现代科学之母，就提到这么高，是现代科学之母，就是没有基督教信仰就没有现代科学的发展。所以有时候读了这些科学发展史以后，真是我自己当初都感到很脸红，科学表面的现象就愣认为科学和信仰是对立，实际没有看到整个信仰在现代科学发展当中起了那样。所以很多科学家就是因为这样信仰的缘故投入现代科学的研究，成为非常出色的科学家。牛顿也是这样，牛顿最后一次担任过皇家学会的会长，他是非常谦卑的，后来因为他的信仰的缘故又不善交际，最后受到很多人的攻击。有人说他是第一流的科学家，第三流的神学家，有人说他是第一流的神学家，第三流的科学家，有人说他既是第三流的神学家又是第三流的科学家，反正一直到处攻击他，到现在还有这样的流毒在里面。有时候你看见书里边还在影射他，实际他的信仰是非常好的。所以很多人就是这样，像法拉第、焦耳都是业余时间就在教会讲道。所以很多科学家这样进去，而且很多科学家因为为了荣耀神，他们进去搞科学研究。同时很多科学家不认识神的科学家，通过科学研究他们也能够出现认识神，就这么一个关系。很多科学家带着对神的敬畏去搞科学研究，神就祝福他的研究，让他有更多的洞察的能力，更多的识别的能力，是做出很非凡的成绩。你比如说耶鲁大学原来有一个数学物理数学家，或者是数学物理家，怎么说他？他就是教一门课叫数学物理，叫 Gibbs。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因为你知道进耶鲁大学就很不容易了，那上他那门课也更不容易，因为物理学也不太好学，数学也不太好学，他是两门加在一起的数学物理，所以能够进他这个班的都是资历很，就是天资和天分很高的人。他有一次啊，都开始上课了，同学们都准备好了。结果这 Gibbs 一直背着手望着窗户外面，半天才回过来，就问他们一个问题，说你们知不知道一杯凉水啊？他说知道。说你们还知道一杯热水吗？知道。说如果把这杯凉水和这杯热水把它碰在一起挨在一起会怎么样呢？说水就变温了。大伙儿想今天老师怎么了问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会变温呢？大伙儿说因为热水的热传到凉水了，水热水不热了，凉水不凉了，所以水就变温了。他就马上问为什么凉水的热不传到热水呢？大伙儿一听哈哈大笑，说这怎么可能呢？凉水的热如果传到热水，岂不是凉水更凉热水更热了吗？说这三岁的孩子都知道了，怎么今天老师问这个问题啊？结果他非常严肃，他说我不需要你们用经验来回答我，你要回答我为什么。我结果因为谁也答不出为什么凉水的热不传到热水，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深深地思考热传递的方向，热传递是有方向的，因为他的思想很超前。结果 他就带着他妹妹到欧洲旅游了三年。就三年回到耶鲁大学以后，没他位置，别人找不到他的位置站。可人回来以后，这耶鲁大学不好意思，说你人既然回来了，我还给你一个数学物理教授的头衔，但是没有工资，你干不干？因为没有这个编制了嘛。给他说好吧，反正我父亲还有一笔小遗产，我还能过。那就这样继续给耶鲁大学教书，在九年当中发表了五篇论文，关于这文学，送到全世界100多个最有名的科学家去，没人看得懂，都扔。最后被德国的马克思韦尔看见，说：“嗨，这个人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德国所有科学家的思想。”因为马克思韦尔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这么一喊，大伙儿赶紧捡起来再看，结果还是看不懂。这个时候，将 Hopkins 大学就要在巴尔的摩，美国的巴尔的摩建校。那么这些建校者呢，就发现这个 Gibbs 是世界级的大师，就挖墙脚，说把他想挖到这个将 Hopkins 大学去任教，结果出高薪的聘请他。这个时候耶鲁大学才想起来，我们都九年没给这教授发工资了，说赶紧也挽留吧。可是当时耶鲁大学没这么多钱。结果耶鲁大学除了将霍普金大学的高薪的三分之二来挽留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就只有这么多 UMA。 这不是说你过去九年一分钱都没给我，我不是也在这儿了吗？现在既然出这么多钱，我当然就不走了。他一直终身留在耶鲁大学任教，最后过世的时候就按照他的遗嘱把他安照了耶鲁大学里边一个墓地。他的同事学生就在耶鲁大学的教堂里边为他唱了几首圣诗，欢送他回天家。啊，你看这种人的一生，他真是好的。还有我刚才讲了这个发明消毒法的巴斯特啊，法国的一个科学家，他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当时呢，人们对生命的起源并不清楚，就看到一些现象以后呢，就提出一个观点，是腐物生虫。就是你说比如仓库啊，本来好好的干干净净的，你把谷物放进去，时间一长，这个老鼠就跑出来了，是不是？老鼠从哪儿出来呢？或者一堆垃圾啊，一堆这个破布啊，那时间一长，这么蛆就跑出来了。他们就认为啊，这所有这些活物都是从这些东西腐烂的东西生出来的。但是当时巴斯特他不能够接受这个观点，他虽然不明白这东西从什么地方出来，但是他的信仰就让他不能够接受。他相信神是这位生命之主，生命只能来自于生命，这不可能来自于这些腐朽的东西。就凭着这个信仰，他就不能接受这一点。这个人也很怪，有时候几个小时都不跟太太说一句话，有时候把实验室关起来就一两天在里面。他太太都有点发愁了，说这人怎么这样。他太太就跟他爸爸说他怎么这样，就这个长期都不跟我说话，一句话都没有。结果他岳父啊，就是在他太太的他这个爸爸很有远见，他说你不要去惊动他，也许这是家里的第二。果然那个时候他在干嘛？他在思考生命的起源的问题。结果他就发明了消毒法，所以把所有的谷物，把所有的垃圾或者破布，只要有高压媒体一消毒，什么都长不出来了，那就证明生命不是从那儿出来的。是最后他对法国的洋酒业、蚕丝还有这个免疫起了很大的，就是很多勋章。他一辈子受很多人的反对，但是一直就是这样，无坚不可摧。最后临终的时候，大家问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最重要的一个是要有信心，第二个要有热情，坚持的按照你的方向走下去。他这热情是，他的热情的开始的英文字母就是 cell 啊 ，enthusiasm。in cell， in 就是在里边， cell 就是神，所以只要你有神住在你里边，你就会永远有信心，你就永远有热情，一直这样走下去。哦，看了这以后真是很感动。我还可以给你举出很多例子。当 Kepler 发现了印度行星运动三大定律以后，他真是发出了对神衷心感谢，他说了一篇非常好的话，我这次忘了带过来，我看看能不能找得到哈。在这儿，他发现了这个行星运行上的定律以后，他就这么说了，他说我感谢您创造之主和神，您应在你的创造中赐给我这份喜乐，我在你手中做的工作中的喜乐，我已经完成了我所蒙召的工作， 在其中我已经用尽了一切你赋予我的心智的才能，我已将你伟大的工作向那些将要读到我所写话语的人揭示出来，我已尽我狭隘的心智来了解你工作的无限的丰盛。这就是 Kepler 讲的。所以你就看到这批大的科学家，他们在神的带领下进一步去认识神的创造。所以他们说，我们也没什么秘诀，我们只不过是在追随上帝的思想。这话讲得非常深刻。你想，神是这位宇宙的造物主，宇宙智慧的源头，生命的源头。如果一个人和这样一个源头接近，关系很好的话，一定可以源源的不断从神那里支取智慧、支取力量、支取洞察的能力，从最平凡的事情当中发现不平凡的规律，是不是这样？所以圣经说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高者便是聪明。是真有智慧的人乃是认识这位神、跟随这位神的人，因为他是整个宇宙的源头。是这些历史上的这些事件都是给我们很深的教训、很深的启发，知道一个人和神的有包括爱因斯坦在内。虽然爱因斯坦的神观跟我们不太一样，他是一种泛神论的观点，但是他一看到宇宙中有一个超然的力量，就是构成他对神的观点，他有一种敬畏。所以你看，科学和信仰就是这样相互的作用，带着信仰去认识神的创造，进一步去认识神，去荣耀神。反过来，科学家你凭着真诚的态度去认识神的创造，反过来你可以进一步让你去认识这位神。所以当初的科学和信仰是紧密联系的，当初的科学研究就是为了认识神、荣耀神这样一个终极目的的。很多科学现在著名的大学都是当时神学院的分支，是紧密不可分的。前年我有机会再一次到这个江霍普金斯大学去，他们的医学院是连续前年第八年连续被评为美国的 number one。所以你进了大门以前就挂一个大的横幅，写的是 the best of the best， 就是最好中的最好，那谁也没有挑他的，因为他是第一嘛。所以然后我才有机会进到这个医学院的大门，一进去我整个人就震惊在那儿。为什么？一进门一座这个耶稣的大理石的雕像，整块大理石雕出的整身的像就站在那儿，就这样伸着手，哇，当时我一看有好几米高了，很新看的，当时我就很震撼，都没想到这种全美第一的医学院里边竟然有一束耶稣的像。我就问这个警卫，我说请问这个像是什么时候雕成的？他说 good question， 他不知道。那我就顺着这个底座去看，居然的是1896年，已经过100多年。你们想想，怎么这个信仰科学和信仰是什么，就是一个关系啊。原来当初研究科学就是为了认识神、荣耀神的。1996年我大孩子高中毕业，我们就下决心休息10天，所以就带到全家，我们去波士顿，去东部看朋友，然后去哈佛大学。刚好那天赶到哈佛大学这个毕业典礼，那我们就看了毕业典礼，最后就在哈佛铜像周围看一看。我一下发现哈佛铜像旁边一个 building 上就雕刻的圣经诗篇第八篇的诗句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我也当时很激动。你们想想，这个第一轮的大学里面只有圣经的诗句在壁炉上雕着呢，这当初就是这样紧密联系的，慢慢的才走偏了，慢慢科学脱离了信仰，要站在纯自然的地上来显示自然，把神忘掉了，最后把科学抬得更高，科学就变成神了，用科学的反对神来否定神，就走了这么一条路。 这一条路已经走完了。说真正的路乃是科学和信仰的相互的促进。
所以美国的这个太空研究院的创始人，他写过一本书叫《太空与人》，他其中有一句话对我震撼很大，但是我还没有信主。他说啊，对一个以理性靠理性过活的科学家而言，他的结局是很悲惨的。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最后有一天他就要攀上最后一块石头到达巅峰。当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到达巅峰的时候，他竟然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这群神学家已经在那里恭候过无数个世纪了。哇，当时我看了以后真是很感慨，因为原来想你只要是不畏艰苦在小路上攀登的，最后一定会达到科学的顶点光峰啊！你说到了这个顶点以后，你想这边风景不好，只有我一个人在这啊，你自己站到最高。没想到这个科学家一上去以后，你一群神学早就等在那儿了。进去以后他最后达到的高峰是什么？认识这位神。那么这些神学家早就通过一条路认识到神了，叫殊途同归。过去我信主以前，说实在有很多误解，我都不怎么瞧得起牧师传道人。我想这牧师传道人一定是学习不怎么好，考不上大学去念神学院。但我们这些书里话很好的，上名分大学啊，说做理工科啊，做学术研究。但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回事儿。后来一信了主以后，认识很多传道人，非常有恩赐的，非常聪明的，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受到神的呼召，他宁可放下世界这一切来顺服神。那很多学有成就的人，很多在各行领域都做得很有杰出成就的，最后输到魂不魄，也把自己的工作放下来做全世界的传道人。我并不是说大家都要去做传道人，乃是有神的呼召，但是你只要是按照神的意思去走，去敬畏这些神，不管你找搞科学也好，你去做传道人也好，神都会喜悦。你看的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而是一个和谐的关系。但是科学本身是有局限的，信仰是远远超越这个科学。那科学的局限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科学的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方法论所决定的。因为科学研究的很多对象它是有条件的，你比如说你研究的对象一定是可以量度的，对不对？不管长度高度强度，你反正有能够可以测量它，你才能够去研究。如果完全不能够量度的东西，你很难。你比如说人的感情问题，爱，你怎么用科学？因为没法量度爱是多少，你用什么一个单位去量它？后来有一次有一个慕道友，他说冯老师，我听说爱科学可以研究了。我说怎么研究呢？他说据说啊，人在有爱的时候会发出一种波，人就可以测量这个波。但我说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新发现啊。那即便如此，我说你是在证实我的，因为爱发出一种波，你可以测量那个波，你才能够研究到。那说明还是必须能够量度的东西，你才能够研究，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你科学研究的东西一定是可以重复的，就在相同的条件下一定得相同的结果。所以你看你在香港或者在美国，你写论文的时候，在这个 materials and method 就是这个方法和材料里面，你写的非常详尽的，你一步一步怎么做的。尤其像我们搞生物学科的，你那个药品从哪个公司买的都要标明。为什么？因为有时候那个纯度不一样，都会影响你的试验的结果。那为什么写这么详尽呢？就是怕别人万一人家对你的结果有怀疑的时候，他就可以按照你所提供的条件去重复。如果能够重复出来，那就能够承认；不能重复，那你就不能够承认。所以他一定是可以重复试验的。你不是说我在中国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结果，到美国到香港的留学，但是香港你做不出来了，那根本就不行了。你到香港你也应该做得出来，是不是？所以它可重复性。但是很多事情呢，它已经是一次就完成了，不能够再重复的，你就不能用科学方法来做。你比如说生命的起源问题，宇宙的起源，它已经一次就完成了，你说你怎么的实验室再重新让生命重新再起源一次，不能够再重复的。你只能在实验室做一些条件，做一些试验来模拟，来估计，来推测当初的宇宙或者当初的生命是怎么起源。你无法去证实，无法重复这一点。所以严格来讲，关于这个起源的问题是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围。这是第二个。第三，你所研究的对象一定是被动的，就是说研究者主动的改变条件，固定一些条件，改变一些条件，看看这个被研究物
有什么反应，那这样找出环境和它本身的相关性，你就发现一条规律了，你就可以发表一篇论文，是不是？所以一定是你改变条件，它被动的做出反应。如果你这个研究的对象是独立的，你怎么变条件它都不理会，它没有反应，你没法研究。如果是主动的更麻烦，你还没变它自个儿就变了啊，所以这个他一定是有条件的。那有人就是把认识神要用科学研究办法来做，他有人他我看一篇文章，他说今儿我给大家做一实验来证明有没有神，如果真有神的话，让他限五分钟以内下一个炸雷，这个炸雷刚好下在我头上把我炸死在这儿，就证明有神。等了五分钟炸雷没下来，所以没有神，看见没有？他给神限定很多的条件，按照神一定按照他的方法去反应，他才能够承认他。如果真是神是这样的话，他就不是神。所以神他是主动的，他完全是凭己意行事的，他不能受你这个条件的限制。所以像这些条件的限制，让科学研究本身带来很多的局限，很多的范围在物质世界的很多地方他都不能够研究，因为完全是两套东西。有个科学家说的很有意思，他说啊，你科学可以用很准确的语言，比如说一个孩子正在玩的时候，突然这孩子哭了，孩子为什么会哭呢？他说是因为突然一个掌状的飞行物以每秒钟多少多少米的加速度，什么方位朝孩子的脸部飞过来，这一下触到孩子的脸部，产生非常不愉快的感觉，这个孩子就哭了。所以这个科学呢，就很科学的描述很准确嘛。可是实际情况是什么？这孩子玩着闯一大祸，他父亲很生气，猛地扇了他一巴掌。实际情况这样，你科学的术语哇描述那么准确，但是你还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或者说你把一个妇人流着眼泪去化验，水占90%多，无机盐是多少，这个无机酸是多少，你可以分析的很准确，可是这个为什么他要哭，你还是不知道。实际很多东西是两套的东西，所以科学绝不是万能的，它在物质世界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起作用，那对灵界我刚才讲对神根本是没有办法，触及不到啊，这就是科学的一个局限性之一。另外科学的局限是它的研究的成果是中性的，这成果本身可以用来照顾人类，也可以用来毁坏人类啊，这方面例子太多了。第三，科学可以不断的发展，但是科学无法解决人的道德人心的心理问题。所以当美国的这个飞船上了月亮以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发表国情咨文的时候，他说现在我们已经在开始征服外太空，但是我们要注意征服我们的内太空，就征服我们自己的心灵道德。这句话讲得很好的，很遗憾的是他自己也失败了，水门事件下来，现在克林顿也是失败，虽然没有弹劾下来，但是也很快。你看见没有，科学问题并没有使道德能够相对得到升华。在纽约这个公务期的很挤，尤其上下班的时候高峰时期，上边的人挤不上去，下边的人挤不上去，挤上去的人就不愿意往中间走，为什么？因为前两下来的又要下车了，所以大伙儿都把着门口中间空一大堆地方，所以那个开车的说大伙儿上车又往里边走两步啊，让后边的人能够上来，谁也不动。这司机仰天长叹，说我们现在科学发展的可以把人送到月亮上去了，但是没有办法让人从车门口往里走一步。这就是科学啊，你看现在是不是科学日新月异，但是人的道德怎么样一再的在沉沦，这就是科学的很多局限的东西。我们很多时候以为科学家得出的结论是最公正最客观的，为什么？因为在数据面前无可推诿，是这样吗？根本不是啊，在科学界作假的事情层出不穷，作假事情我给您看一遍 Science 这发表的 Science 篇呢，是中国科学家作假，第一篇就是北大生物系啊，我一看吓一大跳，结果北大生物系199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结果后来被加拿大两个科学家发现，他们其中一大段话是一字不差的从1994年的一篇文章过去的，完全一个字都不差，肯定是挪过，人家早两年发表，结果就告到编辑部，编辑部就派人到北京大学去了解，了解结果还算好，北京大学呢有他们原始自己的原始数据，那么可是当时执笔这个作者呢英文水平不太高，说有的话他表达不清楚， 他就去找参考文献，刚好找到加拿大这篇文章，这一段话正是他想说又说不清楚的，非常高兴，就原封不动就把人这句话就搬到他的论文当中。实际你引用别人论文也是完全可以的，问题是你要跟人家一个 credit 啊，你说我是从某某杂志引过来的就没有问题，结果他没有说，那就好像变成自己的了，这样就造成了这个侵犯罪偷剽窃罪，最后这个作者是离开北京大学。那这个还好一点呢，后边讲了几个大学，这个从讲师起副教授，因为原来只要你教学好就行了，后来也要求了你要提副教授一定要在一级刊物二级刊物发表多少文章才能提，结果好几个教授就是提不上，就没有文章啊，结果就完全是把别人的文章发表的文章取下来改头换面改名字然后再投出去，最后被发现，发现以后就发现大家都很同情了，这几个老师平常都表现很好很老实，就是因为提不上去急了，就这样所以一下憋出假了。美国科学，中国科学家是这样，美国科学家一样。下边下边再往上再往上走再往上再往上，对对对，这个就是发现在官邸中他们那个 NIH， 当时我一看我就吓一跳，我就不知道出什么事了，一看这个是原来也是从密歇根大学去的一个博士后，很聪明的一个人，结果他本来他已经得到的成果已经足以写一篇很好的论文，但是人心不足啊，最后就假造数据，就连续在刊物上发表了几篇非常好的文章，这好的简直让编辑都怀疑了 too good to be true， 是别人都做不出，他怎么会做出这么好的结果呢？结果就给他的老师打一电话一问，他根本没做实验，为什么会那么好啊？因为他觉得该有办的事就画一条就上去了，你学生物是搞生物学知道，你跑这个胶的时候哪个地方该有办的哪个地方不会有，那就应该是好结果，他是哪需要有的时候他就画上去了，当然就很好，最后就被解雇，最后就离开 NIH， 所以也很可惜。所以你现在发现后来才知道很多这样的第一流的实验室压力最大，为什么？因为全大家的眼睛都盯着这样的实验室了，你要几个月出不了成果，大伙儿说这实验室出什么毛病了？怎么这么几个月都出不了成果？你别的数据都全了，就差那么一点儿，加一点嘛，就这假的这么逼出来的。你小实验室还好啊，小实验室没人问你，你能不能出文章也没人管，不过你拿不了经费就是。但是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很多的，你别是你想的那样，说科学研究一定是那么公正、那么客观的，不一定啊。这些都是被揭露出来，只是少数的几个而已，很多都没有揭露出来，而且有时候也受道德水准的限制。十几年前我在一个大学做博士后，半年内我发表了第一篇文章，然后下半年我又开始做实验，最后就发现如果我的观察是对的话，我就会把我老板近年的一系列的论文全部推翻，当时我又很紧张又很兴奋，那我就把基本数据就写好就给我老板看，他看了也很紧张，他说不过你还不能够说服我，他说你必须要再做出几个数据出来我才能够证明你是对的我是错的，很苛刻的几个条件。那当时也不服气，说那好吧，说那个夏天我就整个几乎就泡在实验室就做，最后把他我就把报告写好，我就约那个时间跟他谈一下，他看了以后半天都不说了。我说是这样，我说我们这篇文章是连署名发表啊，有我的名字也有你的名字，我们一起发表，与其让别人把你的论文推翻，不如我们自己来修正，不是很好吗？他说好，他说你把这论文交给我，我还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切开一下一些数据，那最后我们就定，我说好，我就把论文交给他，到现在屈指一算已经十几年了，这篇论文还在他抽屉里压着呢，我和他关系还很好，非常勤奋，在那领域里边也非常出色。我尤其现在新乐主义后，我更理解人的软弱。如果我和他掉个个儿，我是老板，他是研究生，我有没有勇气因为我一个研究生的一篇论文就把我一系列的论文推翻呢？也不一定有这个勇气啊。你看见没有？是这种你看见整个科学研究是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左右，你不要以为这个数据一定是那么客观那么公正的，而且说到底一个科学家他从建立假设设立方法 得到数据，对数据的筛选和对数据的解释，无不受到他信仰世界观的左右，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的。举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爱因斯坦的这个宇宙常数。当时他发表了宇宙相对论以后，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同时发现，他的相对论里边包含了宇宙不稳定，要不宇宙就在膨胀，要不宇宙就在收缩。当时他根本否认，他说不可能的，他认为他的宇宙世界观就是宇宙是永恒的，因为要收缩或者要膨胀，那就说明宇宙必须有一个开始。他说不行，结果他一检查果然如此，那怎么办呢？他毫不犹豫的就在他的公式里边加一个宇宙常数，这宇宙常数一加进去以后，宇宙既不膨胀也不收缩了，你看很好，但是很可惜，他就失掉了发现宇宙在膨胀的这一个大的一个机会。结果一直到1930年，人们用哈勃望远镜直接观察宇宙，真是看到宇宙是在膨胀。这个他在公开的声明，他说他在他的相对的公式里边加一个宇宙常数，是他一生中犯的最严重的一个错误。那也是很了不起啊，这么一个科学的巨匠敢于公开承认错误。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他是一时的疏忽吗？不是啊，就是因为他不愿意相信宇宙有个开始，是他毫不犹豫的加一个宇宙常数。你看见没有，就你自觉不自觉，你的科学研究已经受到你信仰的影响。所以你今天这谁要认为科学研究是那么绝对，那么公正，那么公平，那么客观，那实际是自己上当受骗。你搞科学研究人都知道，所以这些都是很多科学的局限性。那反过来说，信仰的超越性在什么地方呢？你能够认识宇宙，你只能解释是如何，你能解释不了终极的原因，为何你不能够解释，你只能描述神的正常的作为，就当神按照他的规律在做事的时候，你能够这样，当神不按照规律做事产生神迹奇事，科学就没办法。你人科学可以求真求善，但是你不能求美。科学你可以知道有一位神，但是你不知道这位神是什么样的，是一神啊，是多神啊，是半神，是自然神。你认识了神的创造，并不表明你认识了创造自然的这位主，所以这个看了很多层次的不一样，所以这个信仰是完全超越的其上。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研究，通过认识神的创造来启示我们指向认识神的方向，但是自然界和神不是一个等，不是一个层次。就像你今天你把这个 building 研究的那么清楚，但并不表明你认识了这个 building 的建筑师和设计师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信仰是一个超越的，远远的超越科学。所以有人说人的认知大概有三个层次，最基本的 fundamental 的层次就是 science， 就是科学，就是我知道，你通过 science 你认识的很多现象你知道，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入第二个层次，人就要开始想了，他就要用他的一套方法来解释世界，哲学就开始了 I think， 他想。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第三个层次，我信，我相信。那么这个是最高的层次，信仰是最，为什么？因为第一两个层次都是从人的方面去探索的，那么第三个层次这个信仰来是从天上来的启示，你愿意凭着信息去接受属天来的启示，所以这个等级是最高的。我们今天不是说排斥科学，科学也很重要，但是只是要把科学回到它正确的位置上来，它就是认识宇宙规律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但是不是认识神的一个方法，是没办法。你要认识什么？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而是这样，我们就看见了它的相通点和不相通的地方。是这样说来，我们就很清楚，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搞科学研究的人，搞学术的人，如果要认识神，就几个关系一定要处理好。我们经常讲，拿出数据来，你说有什么？拿出数据来，还要实证，这个很可以理解，因为我们一直在搞科学研究，归纳法也好，演绎法也好，你总是要离不开数据，你不能空口说白话，对不对？但是在追求信仰的时候，你就不能老是这样。实际信仰本身也不是没有数据的，很多数据啊，圣经是神默示的话，一系列的证据，基督的降生，基督的受死，基督的复活，一系列的证据，这都是推不倒的事情。但是就是在科学界也不是纯拿出数据的， 我刚才讲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两个前述就是首先假设出来，最后才被科学证明的。很多东西，很多学科看得很严密，像数学，戈代尔哈，原来一个数学大师，也是在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院，他就说，他说数学你看得很严密的学科，实际很多前设都是不可证，甚至是矛盾。有人就举出这么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他比如说有一个人，他一个命题，他说我要给这个村子里边所有自己不理法的人理法，就这么一个命题。他如果他是给他以外的所有的用在他以外的任何人身上都是对的，但是如果这句话用在他自己身上，就怎么弄都不对了。他不给自己立法，他的结论是他应该给自己立法，他如果给自己立法，他的结论是不应该给自己立法。你们下去自己想，这就是科学之很多前世是不可证，那你说一定要证明出来你才能行，那数学都不能做。更重要的是，整个自然科学一个大前提是什么？宇宙是有一个规律的，这个规律是不变的，这个规律是整个宇宙范围以内的，这是大的前提。没有这个大前提，你就不能搞科学研究。如果你科学一定得不到结果，你绝不会怀疑这个规律变了或者规律错，一定你自己试验没做好，对不对？那你怎么去证宇宙有一个普遍的规律？这规律是永远不变的，是宇宙性的，怎么证？无法证。实际这个是来自于基督教信仰的一神论的世界观。这法国的这个很著名的一个科学家的巴斯托，他16岁就发表了这个投影几何学的名著。他最后就说，他说太阳昨天升起了，今天也升起了，你怎么样能够证明太阳明天会同样升起？能证明吗？不能证明。他说这个就是源于人的深处对神的信心。今天我也是这样，能搞科学研究，你因为相信有一个宇宙不变的规律，实际这个规律是因为从一个绝对的神所制定的，所以它是宇宙范围的，它是不变的。所以这个大前提本身就是来自于基督教的信仰，不只不过我们现在没有认识到它而已。所以不是绝对没有数据，很多数据。所以你要看到，从这里面体会到整个科学研究和这个信仰之间的紧密的联系。还有人就说，我一定要把问题搞清楚了我才信，或者说我一定要想明白了我才信。这个从物质世界的学科来看是对的，你没想明白你怎么信呢？但是在神的世界上就不一样了，神是个灵。可圣经上说什么？说学习的人不明白属灵的事，还以为是愚拙。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渗透属灵的事情。什么是属学学习的人？没有信主以前，所有人都是属血气的。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圣灵就会进到每一个人的心里，这个人就变成属灵的事情。圣灵就会带领每一个信他的人进入他的真理。所以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不是说你弄明白了才信，或者是想通了再信，往往是你信了才能够明白，你信了才能够看得见，是这么一个关系。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大家什么问题都不要问就这么信，你有问题尽管问了，但是你不可能把每一个问题都想通的。为什么？因为他是神啊，有神就有奥秘。如果你把神的每一个问题都搞清楚了，你不用信了，他跟你一样，有神就比我们高，他一定是超过我们的理性，超过我们的智慧。但是神怜悯我们，所以最基本的东西，救恩的道理，他都让我们能够明白。人有罪，神为我们死，现在复活升天，接受他就能够洗罪，就能够进入神的国。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每个人都能够懂，耶稣的复活升天都有很多的事实作为依据，就让我们在这些基本的问题啊，都能够凭着这些实在的东西建立我们的信心。但你说我要把每一个问题都搞懂才行吗？你永远没有那一天。圣经也说，今天我们仿佛是对着镜子观看，模模糊糊，将来有一天就要面对面了。所以就这么一个关系。经常有时候那朋友们一听得很感动啊，就要觉知了，要去信主了，马上一个声音就说，你冷静一点，可别那么激动啊，别那么这个一下这个热情上来，你冷静一点再想想再说，一下把这个圣灵的感动压下去，这很可惜的事情。你不要觉得我们只有理性只有感觉，要相信我们有灵性，我们是属灵的人，神赐给我们是属灵的活物啊，我们读创世纪知道了，神把人第一个人造好以后，把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取名叫亚当。 这就是历史上第一个我们的祖先。我们是有灵的，虽然我们败坏了，但是这灵还有可以和神相交的地方，只要你愿意去寻求，你愿意把问题问得很清楚再信，当然也好，但是那一种一下感悟就信得更好。我现在也是觉得这样，开始我都不这么看，我信主不久后来去领会，他们一开始就要觉知，我说你别急，你去着什么急啊，你听清楚想清楚再信了，你别心里一激动，你一信了到时候你有遇到事儿你又动摇了。那现在我就不知道这么看了，我知道都是神在做工啊，如果不是神做工，没有一人会信主的，而且那个一旦悟到就信的更好，他虽然信了主以后还会有问题，但是神就会去引导他明白真理。像94年我们在我们教会第一次开办福音营，刚好从国内来了好几十个研究生，我们一次由大车把他拉到山上去，想走也走不掉，就连续的跟他们讲啊，跟他讲。那讲第一讲，我也当时圣灵也感动我，就呼召一下3个研究生觉知。啊，当时我想怎么可能啊？他从来没听过福音，他就觉知。其中有一个人后来很快就转学，就转到Ohio去了。我都很一直呆迷他，不知道他怎么样。后来大概1年以后，我去Ohio，我专门去看他。我最后就问他，我说你这个现在怎么样啊？信仰怎么样啊？我先问了工作以后都很好，学习又很好。我说你现在信仰怎么样？啊，半天不说话。我说坏了。我说你说啊，不管怎么样，你就告诉我真实情况怎么样？结果他说，冯老师，可能我或迟或早要去当传道人。哇，当时我一听，我真是感谢主啊！他想着要去当传道人。4年以后，我又再见他。他又跟我讲这4年的一切的经历，他说我从信主那一天到现在没有一天后悔过。你看见吗？这是神的工作呀，所以你能够凭着悟性去悟出这位神，去信他，那真是好的无比的，真是有福气的。像我过去这个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过去，好不好也好，你一旦信了以后就不太容易动，因为你都明白这个道理，是不是？但是也很危险的，可能问到最后的问题你过不去，你还进不去。那这个你想凭着悟性先进去了再说，先成为神的儿女再说，神有看顾引领，那慢慢再回头的再明白真理，这就是很好的事。所以今天求神给你们每一位，求神的开启你们属灵的眼睛，那认识这位真神活神，那回到他的根源。本来人和神就是这样和谐相处的，人由于人的犯罪，人和神之间才分开。今天神付了这么大的代价，用他独生子的死来救我们，救我已经做成，放在每一个人的面前，就看你伸不伸手的接，接过来就是你的，就这么简单。你敞开心门的接受主，你就得救。很多事情是超越理性的，你要真是要打开你的属灵的心。在芝加哥有个牧师有一次对我讲，他说啊，他教会有个姊妹非常爱主，但是先生呢不信，因为先生是个医生。先生说你们基督教什么都好，就是这个同一生子死人复活我不能够接受，我是搞医的我还不知道。所以他偶尔也去一次教会。这个牧师呢有个习惯，就是说每次讲到完了以后，就说哪些弟兄姊妹有需要可以到前面来，他替他按手祷告。但有一次他讲完道以后呢，又这么说，就很多人都上去，其中发现这个大夫也上来了。他心里还纳闷，说这大夫也不信主，他上来干什么？他就一个一个祷告，祷告到这个医生跟前，他就问某某医生，你有什么事让我为你祷告？医生说这牧师啊，你知道我是不能够信同一生子的。他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好像我越来越顶不住要信了。牧师说好啊，你让我怎么祷告？他说求牧师为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信。牧师说我做了几十年牧师，从来没说让谁顶着不要信耶稣的，我只能祷告让你赶快成，求神开你的心让你赶快信了。就为他按手祷告，不到一个月这医生信主。但你看这些东西就是超越的呀，人做不到神还做不到吗？所以你通过科学研究你都看到这个区别。科学研究是研究神创造的规律，所有的人生物都是受造之物，一定要附在这个规律下，你不能够超越的，对不对？但是神是这个规律的制造者，所以他可以按这个规律办事，也可以超越这个规律不按这个规律办事，因为对他来说有什么难成的事情？如果他也必须要按这个规律办事，他和人有什么区别？所以造物主是怎么都可以成，他可以按自然规律办，也可以超越自然规律来做事情，对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你信神 就应该信神迹奇事，这都没有。如果你信神又不信神迹奇事，这就是很大的矛盾。所以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圣经就这样讲，他没有难成事，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什么都做得到，就这么清楚。所以基督是超越的。还有一位原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念书的高能物理，现在在台湾做副教授，可能最近升教授了，他也是真是不能信啊。他是学高能物理的，所以当然这个理性又很强。他有一次去教会听牧师讲道，讲完道牧师呼道谁要信主举手，他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手就起来了，他根本没想到要举手啊，而他的手就放不下，想放都放不下。他最后牧师还说你们信主的举手到前面来，他也跟着就出去了，一边出去一边哭啊，眼泪就哗哗哗就往下掉。他还说李青一啊，李青你干什么，当了这么多人你这么哭，就不知眼泪止不住，就这么信主了。信主以后写一本书非常好，我推荐你们看看，叫漂浮的苹果。这苹果是漂浮的啊，他就是从高能物理的角度来看信仰，写得非常精彩。他最后就举一个例子，就谈到了理性和信心之间的关系。他说你一定要看见这些信吗？你可能永远你看不见，你除非先信了你就看见了。他举一个什么例子呢？他就是说，他说你比如说在大气层以下，就比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你只要是白天，你不管是在阳光地儿啊，你是在阴凉处，你都能看见阳光。为什么？因为阳光可以直射，可以反射，可以漫射啊，都可以到你的眼睛里。他可是到了外太空以后，就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你船在外太空飞行，如果你回头看，你能看见很耀眼的太阳金光四射，这样射出去。那你说我现在再回过头来顺着太阳光的方向往前看，前面是不是一片阳光灿烂呢？不是，一片黑暗。为什么？因为外太空基本没有粒子，所以这光就直行这样过去，它没有东西再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除非你对着它，所以一片黑暗。但是他说如果你要真相信在这个黑暗里边丰丰富富的有阳光，你马上就看见了。怎么看得见？很简单，他说你就把你的手从太空船里伸出去，一伸出去你的手就在黑暗里闪闪发光。为什么？整个所有的太阳光就透过你的手反映到你眼睛里。你说我不信这黑暗里有光，我非要看见了才信，你什么都不做你永远看不见。这个我觉得这个例子相当有启发性。说今天也是这样，你做了一些基本思考以后，在你理性科学的思考的基础上，虽然你眼睛还看不见这位神，但是你凭着信心去接触他，去跟随他，让圣灵进到你每个人的心里，你马上就能够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位神的存在。这就是整个属灵的真理。所以我信主这八年多来，我真是很感谢主。我过去很理性的一个人，刨根问底，问的教会人都不耐烦了。教会人说如果你冯秉成能够信耶稣，恐怕世界上没有人不信。当时就是问了，就是完全是理性的，但是最后也是就是这样，我也最后无可推诿了。圣经是神的话，我推不倒，耶稣的复活我推不倒，那我就知道他是这位神，最后我就接受他。神知道我的软弱，所以信主以后就让很多事情让我去经历他，经历他的同在。所以我就知道这位神是活的，是真的，你都能感受到他的同在。所以你今天要我有没有神，我根本不跟你讲这一套大道理了，我知道他就在那儿。说实在，你真是把我打死，你说让我否认他都做不到，因为我知道他是真的是活的。那这怎么办？你一定要真正去和神建立这个关系以后，你才能够更深切的去感受到他。就像一种水果，你从来没吃过，我跟你说的再好，你还是不知道这个滋味是什么样，你除非自个儿亲自吃一口。今天神也是这样，你知道一些基本道理以后，就凭着你的理性和科学的思考作为你信仰的根基，然后凭着信心非要上去找这位神，你就能够达到你的信仰。因为神太高了，高到你都不能够想象的地步了。我信主以前看一篇文章，他说人呐、啊，跟神相比，神像一个人，人像一只蚂蚁。哇，当时我觉得很委屈，我说人怎么会小到蚂蚁这么小。那后来一信了才知道，连蚂蚁都算不上了，和神相比。你看我们现在在几度空间呢？我们在三度空间，是不是？如果我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时间也算进去，人在四度空间。 五度什么呀？恐怕就很难想象。那么今天宇宙有多少度呢？八十年代一个理论，那 Silverstein 他就认为宇宙的空间可能是11度到26度。那五度都想不出来是什么了。你看一度是一条线，两度一条面，三度就是一个立体啊，多一度就多很多东西。现在五度都想不出来，十一度是什么样更不能想象，二十六度什么样，何况神还在时空之外，因为它可以超越，这都是他造的。所以你就能够看见人和神之间的差异究竟有多大，大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如果有这样一个心态，我们就很容易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经常有听到有朋友讲，这个神为什么要去非要让他敬拜他，还要赞美他？但好像是不赞美他他就不高兴，是不是？神也很虚荣很爱面子啊，我就低不下这个头，我就不去赞美他，看怎么的，低不下自己高贵的头。实际你想一想，这个神本身就是荣耀的，没有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是荣耀，因为他本体就是荣耀的，他不需要人去赞，你赞美不赞美他，他都是荣耀的。通过我们赞美他，乃是让我们和更去认识这位神，和他有更好的亲密的关系。我们有时候很觉得很委屈，我在信主以前有时候也去教会，一赞美一唱诗我就出来了，我受不了那个气氛，我知道什么时候讲到我再进去。他殊不知最后信了主以后，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赞美敬拜。为什么？你从心里发出来的最敬畏神的敬拜，最敬畏神的感谢感恩，就是从心里发出来。大伙儿想想，如果像香港的董建华呀，或者大陆的国家主席、台湾的主席接见在座的哪一位，你恐怕不会觉得太委屈了吧。也许跟你握手的照片放得大大的，找一镜框挂在屋里，一进门就告诉人这谁谁跟我握手。为什么一国的元首啊，和一个地区的元首，是不是？但是实际你想透了，这些元首不过是受造之物啊，是一国之君，是不是？我们敬畏神是万王之王啊，万军之耶和华，所有一切都是被他造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有机会去敬拜这位神，和这个神建立关系，真是神的恩待呀。神对我们有恩典，神爱我们，才有机会让我们能够和他建立关系，否则根本就无缘了。所以我们能够分清造物主和受造之物这个界限，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把自己上升到造物主的高度，跟造物主平等，或者甚至要把造物主拉下来和我们一样高，甚至有时候我们上到比造物主还要高，只能是对神指手画脚。神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他如果不这样不那样，我就不能信这位神。好像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性跟神画一个圈子，你一定神要是这样我才能够信。那请问谁是神？我们变得比神还神，那这个办法你是找不到神的，你除非敬畏他。那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很多时候你能够回到受造的本位，很多问题就自然就解决。经常有人问，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这么小的民族，不拣选我大中华民族？如果拣选我大中华民族，人多势众，福音早就传遍地极了。好，这是他来做神，他比神还高明。像这些问题，实在是你要知道神的伟大，你就不敢这样去。就神是完全凭己意行万事，他是完全是宇宙的主宰，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不过他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慈爱的什么人？是回到受造的本位。知道我们是受造之物，他是造物之主，这个界限一划清，很多问题就好办。我们今天的很多问题就出在这儿，没有把这个界限划清。所以我就希望我们每一个朋友，真是看到整个现代科技的发展，看到整个信仰在科技发展的重要性，看到信仰和科学的和谐，就巴不得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凭着信心来接受这位神，靠着神的恩惠，靠着神的灵的启示，让你们在科学研究当中真是做出更大的成绩来荣耀他，让向世人见证这位神的伟大崇高，为神所用。所以我想每个人都做得到。所以我想今天下午哈，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你就看到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的和谐， 啊，可能到过去的一些误解都可以解掉。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位，你好好来思考，来接受这位神，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你是天地海宇宙万物的主宰和创造者，我们人是很渺小的，但是你爱我们，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理性，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思考、努力、勤奋和工作，能够认识你的创造，进一步认识你的伟大、你的崇高。父神，求你进一步来开启我们每一位朋友的心，让他们真实能够谦卑在你面前，能够承认自己的罪孽，能够悔改来归向你。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
好，接下来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有问题解答。那么在这个半个小时的问题解答之前，然后
另一个等一下，
或者说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有两种可以问问题的方式。